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2月7号星期三，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 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两个国货，这两个国货呢都是新产品上市哦，而且都是颠覆世界的产品。那么一个呢就是苹果出产的 Vision Pro， 它是一种 3D 的头戴式的一个装置。那么另外呢就是特斯拉生产的 Cybertruck， 那么中文的翻译哦叫做赛博皮卡，或者是台湾的翻译叫做电动皮卡。这一台车子是世界上现在最新型的电车，而且呢号称防弹。那么这两个产品啊，我刚才谈到的这两个，这价钱都非常非常昂贵啊，但是一推出仍然吸引了非常多的人去买啊。尤其这两个产品一结合起来啊，我们看到有一些现在传出来的视频，就是有人真的开着这个防弹电车，然后在车子里面头上还配着这个 3D 的这个头戴装置，那手呢都不放在这个方向盘上开车哦，这画面真的让人看到以后真的眼珠子都要掉下来了。那么这种行为现在连这个交通部长都出来发文喊这个警告啊，说要驾驶人的开车双手的时候一定要放在驾驶盘上。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要来聊一聊这震惊全世界的两个国产的产品，来看一看我们的民众是不是已经看过了呢，你会不会为这两种东西来买单呢，以及这两种产品到底以后未来有没有什么前途呢？会不会为国争光呢？还是又是昙花一现呢？好，今天我们要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两个新产品。那么今天在节目线上的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于浩啊，其实基本上他就是电脑专业，所以呢今天请他来谈谈这些有关于技术的东西，我相信应该是他最在行的事情。来，我们接下来就请于浩跟听众朋友来问好。于浩你好。
哎，广宇好，纽约还有洛杉矶的听众大家好。
这个苹果电脑还有 Tesla 这两家公司都是我们就是我们加州发迹出来的公司，然后扬名到全世界。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个特斯拉跟我们加州闹翻了，所以呢立刻风尘仆仆的行李收收就搬去了德州啊。我们先来谈苹果好不好，我们先来谈苹果的这个新产品 Vision Pro， 这个头戴式的显示器。哇，真的不得了，因为苹果是世界型的这个发售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啦在美国啦，马上这个一贩售以后就已经看到很多人戴着这个头盔吧，这个在街上走跟外星人一样，看起来非常诡异你知道吗。来，于浩，我想请问你啊，这个东西现在在市场的反应如何？$3,500哎，吓死我了，干嘛呢？来，你的看法。
现在还是很多我觉得是属于超级玩家喜欢这个东西，除了体会这种游戏啊或者是观看，因为它的价钱还是不算大众吧，大家我相信听众很多人都买得起，但是它的使用可能就是说我们不觉得性价比有那么高，有那么多的使用。但是它使用除了说娱乐以外啊，有一个地方我觉得很可能会把这个产品的价格很快就变得比较低廉，因为如果要在工业上大量使用的话哈，它要是能够大量生产的话，能够迅速盈利的话，那我想这个东西其实还是非常能够变成一个非常普通的东西，大家都会用。这个类似的东西我用过，是在工业上面，它主要是指导这个实验人员做一套比较复杂的东西，不是编程序啊，就是它会做一套，比如说你要是这机械制造啊，或者是做实验啊，因为这个会这个整个你要去读完这一段指导的话是很长的，有的时候会达到几十页怎么去做这个，而且很多时候因为你是跟机器在一起做，或者你是比如说有化学产品在一起做，它有时间限制，所以你得培训得非常非常熟练，你才能够记得起来这几十页里边的这个上百步的操作。可是如果你戴上这么一个眼镜的话啊，就是你同时可以看到一个屏幕里边，就在你眼睛上面就可以看到一步一步教你去怎么做，同时呢你又可以穿透这个眼镜，你都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穿透这个眼镜 看到你的现实生活，现实的东西，然后你就照着那个里面去做，那样太提高效率了，而且大量的降低公司的成本。你可以找一个不需要培训过上百次的人去做这个东西，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在工业领域里面可能会很快的就会应用出来。
OK， well， 因为你刚才讲说这个东西，这个3500块可能是玩家级的，我就想起来当年苹果电脑。OK， 那当年是很久以前齁，那个时候苹果的手机一台$300 ,OK, 很多人都觉得这太贵了吧，你电池才用一天，然后小小一台，就没有想到它颠覆了全世界 ,OK, 所有的我们现在看到市面上的手机全部都是应该讲说应用了苹果的这种触屏的这种方式来研发出来的。从苹果开始，所有世界的手机就改变了。好，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Vision Pro, 它是这个头戴式的显示器，你认为它会不会再一次颠覆全世界，让人人都戴这种东西？你知道为什么我这样问你？因为我觉得我看起来有点不习惯，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到人家戴那个，我觉得说好像我们每次，也许我是老派的啦，我觉得人要好像就是要有自己的样子，你带着那东西在街上走，就觉得好像那种干嘛，这万圣节吗，还是怎么回事？但是好像人人都现在都已经开始习惯这样子了，你的看法呢？
哦，其实在很多年前Google 出那个眼镜的时候，Google 眼镜的时候，我就很想买，那时候才1500块钱。
嗯，
不过那时候我刚刚工作啊，我那个工作没多久，我那个还欠了很多学生贷款的时候，我都很想买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就是说，它如果研发到一定的阶段，比如说比较轻，还有一个就是，每个人不一样。像我戴这种东西，我其实没有长时间戴过，我最多戴最长的时间可能大概就是戴了接近一个小时，不到一个小时。嗯，我自己其实没有感受到那么长时间，我其实没有晕眩的感觉，但是我其实这个人非常，在看晃动的画面的时候，其实我是非常容易晕眩的。我不晕车，但是我唯一一次有晕车的感觉的时候，是我以前自己在开车的时候，我自己拿了个摄像机去摄像，这个都没有关系。然后摄像完了以后，我把摄像机我躺在床上看我自己的摄像，因为那个镜头是晃动的。
嗯。
然后我就晕车了，我就甚至都呕吐出来了。所以这个跟每一个人的接受程度不一样，但是这里边的好处啊简直是太大了。除了说工作中娱乐中，还有一个有些是生活必须的，比如说我们在比较黑暗的地方开车，这个是有安全性的。我以前在南加州地震中心做过野外观测，我是会到非常人烟罕至的地方，然后开着车去做一些观测，这个观测有的时候要长达十几个小时，所以我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离开那个山区的地方的时候，那是没有路的，你就只能按着 GPS 大致的方向去开，你是要把那个路面看得非常清楚。现在我知道的好像除了奔驰汽车，就是它的前灯啊是可以按照方向盘的方向，就是你拐去可以它才可以看到。
嗯哼，
大部分的车还是它是跟车的方向，就是说你车往哪边开它照，它那个照的地方只能是车的前面，可是你拐弯的时候你是看不到边上的。
嗯，
我觉得有了这种东西的话，以后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而且我说的不是说看实路清楚，而且在这个眼镜里边，你不仅可以看这个当时的实际情况，你还可以看地图。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快应该是安全上面就可以大大提高这个人开车的这个方面。
OK， 可是Google 的眼镜后来好像做砸了，不是吗？现在在市面上还买得到吗？应该停产了吧？因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很多东西哈是这样，它一出来的时候感觉上哇好棒哦，好像怎么样怎么样。Well， 那只是好像，时间过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东西都是昙花一现，就是你不会改变人类，人类也不会改变你，你知道吗？就是你该干嘛干嘛。但是我们从这个苹果为什么后来从一家倒闭快要倒闭的公司，现在变成全世界的前十强的公司，我相信就是它的研发的东西哦。它这个从这个 Apple 的手机开始，它的触控，它的这个领先科技来讲的话，这个引领全世界。大家都跟着他走，所以我才说不是有所有的产品都一定会有这样的这个延续性哦。你认为他现在讲这个 Vision Pro 就是头戴式显示器，它能够再一次颠覆全世界吗？你的看法？
我觉得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啊。
嗯，
就是任何一个产品最后改变世界，其实 有三个方向，就是它不可能是一个，就是说它要是能够，长久的运行运作的话呢，它需要有三样东西。这个东西最后有三个方向，要像一个立方体啊，它能待得住。它不能说很高的一个长方形，然后在别的方向一碰就倒了。这第一个方向就是，首先它有硬件足够的快速的硬件去支持。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已经到了，就是支持这个硬件生产这个硬件，包括它的价格，包括硬件跟软件之间的这个结合，其实我觉得现在的科技已经到了。
嗯，
第二个方向就是苹果它成功的一个很大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当然它的硬件开始不好的时候它可以做得差一点，然后的硬件做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但是这个使用者的这种感受，
嗯，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它确实能够用到使用者真正需要的一些地方，而且不能比如说这个东西，比如说经常让人晕眩，或者这个东西太沉，或者东西这个东西有本质的一些危险性，让这个使用者这我觉得这些现在人类在这方面，这些公司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的经验。那么第三个，其实我觉得是最受限制的，第三个其实是我们的法规和法律，
嗯，
就是能不能在这个社会上有相关的法规法律出现。我记得前两天像这个国会议员在质询这些social media 的这些CEO 的时候哈，这国会议员好像我觉得作秀做得很厉害，哇，又指责这个又指责那个。其实我看了那个三个多小时的，我基本上全程都看了。我觉得这里边最应该斥责的是这些国会议员也不出个法律，我们现在的social media还是用个27年以前的法律来规定。所以当有这么一个好的产品，有这三项都去支持它的时候，我觉得它绝对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占据一个全世界的市场。而美国现在碰到的各种高科技的竞争其实还是很多的，不仅有来自中国的，有来自欧盟的，很多很多在其他国家的一些这个科技企业其实都在追赶美国。
对啊，
所以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美国要加快脚步的话，让这个三样东西都混合在一起的话
，OK，
这个东西应该很快的就能普及起来。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我们介绍完了这个 Vision Pro， 这个戴上那个东西以后，感觉上走在路上，你看到，我觉得说很像外星人。Well， 我们接下来要这个广告完以后，我们回来介绍一台外星车，就是叫做 Cybertruck。中文翻译叫做赛博皮卡，台湾的翻译叫做电动皮卡。这台车子在加州我已经看过好几台了，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哇有够扯。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这个两个国产新货，一个是 Vision Pro， 就是头戴式的显示器，苹果电脑公司出的，另外一个 Cybertruck， 叫做赛博皮卡，是 Tesla 出的一个新车。那么这两样东西现在都已经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住在加州或者是纽约，你现在在路上有没有看到过这些产品，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以及身为这个美国的消费者，你会为这种东西来买单吗？待会呢，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好，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大家来做新闻分析。我们接下来就来谈这个 Cybertruck， 叫做赛博皮卡或者是电动皮卡，这是中文翻译哦。没关系，我们讲英文 Cybertruck 或者是赛博皮卡都是一样的。但是它重点是它是我们的美国的国货。我最近呢在路上已经看到好几台了，我住在加州啊，洛杉矶有很多地方都看到那个这个赛博皮卡，然后呢还有停在路边的，我忍不住你知道吗，我忍不住我就去摸了一下，我摸了一下，因为我之前我看到他们介绍的这个台车子就说什么又防弹啦又怎样了，你知道介绍很稀奇，你知道我觉得劳斯莱斯停在这个旁边我都不会去摸它，反而我去摸了这个 Cybertruck， 我觉得我摸完以后我觉得那种感觉是什么你知道，它好像抽油烟机 OK， 我觉得它好像一个盒子，好像一个盒子在路上跑，但是因为我知道它价钱很贵，所以我看到我特别注意那个驾驶的人都是中年男性， 大部分这车也要10万美金吧，然后又能防弹，我相信又什么不怕刮伤，又可以防撞击，安全性极高。这只有我们美国这个出产的这个车子哦，真的是，我来问一下于浩，你喜欢防弹车吗？
我这个车其实我很多人都说它很丑哈，
嗯，
确实不好看，但是说句实话，我觉得这个车还是有很多地方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拥有的。
啊，
价格呢？现在价格现在也不是很贵，8万1到10万1千块，这个是现在啊，可能觉得还是有点贵。但是我觉得开这个要比开什么 Benz 宝马什么什么Maserati 什么这个要酷多了。
嗯，
还有一个就是它马上就会出，也不是马上了，但是这一两年吧，明年吧，
嗯，
可能就会出它另外一个 model， 它起价62000，这还可以吧。
我还是觉得贵。
还觉得那你肯定是你不喜欢这个。我觉得这个车对我最大的挑战就是驾驶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最难的一部分可能是使用它的软件。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或者是开过那个
Tesla， yeah， sure。
我觉得那个软件使用不是特别快的，对我来说。
嗯哼，但是因为我觉得你知道吗？我觉得，一台抽油烟机在外面跑，我觉得我看起来就觉得不好看。还有一个，我就觉得它就是一个铁皮车的感觉。哇，10万块美金，我都觉得说，哎呦喂啊，真是的，我买什么不行啊？我一定要买。我当然，你知道吗？审美这个是每个人一个标准哈。很多人，我总觉得，我觉得它很像一个，就像 OK， 前面我们讲了这个苹果出的这个 Vision Pro 已经搞得很像外星人了。结果你还吹那个 Tesla 做一个什么 Cybertruck， 那更像的好像就是什么登陆月球的那种车子，你知道，丑丑的。讲难听一点，讲难听一点，它这个方方的样子，我觉得一点都没有那种审美的概念。但是也许男生特别喜欢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像一个盒子在外面跑。OK， 就这样。
我觉得它的设计首先是要简单，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对于电车来说啊，这个流线型或者减少风阻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大家可能想到这个车的设计，很多方面，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车花了不少钱，这个车本身就很贵，成本也很贵。如果设计再花太多钱，然后要考虑它的造型了，要考虑它的审美了，我觉得这个可能确实有点难。你刚才说你看到这个车，你忍不住去摸一摸，我第一反应以为你看到这个车要上去踢两脚，看看是不是真的。
No， 我觉得他那个现在这种车子哈，他都有那个哨兵模式，你知道吗？我不但踢了他以后，他会拍下来，他会报警。OK， 我跑不了的，我跟你讲，真的跑不了的。现在的车子做的都已经非常的电脑化。OK， 你轻轻碰他一下，他一定会找到你，所以我觉得绝对不要以身试法。我只是去摸了他一下，但是我觉得摸了以后就说跟我家抽油烟机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不是一块铁皮吗？但是后来我知道，它这个可不是普通铁皮哦，它这个好像是什么外太空的那个我们太空梭的那个铁皮，它现在做成了这个汽车的钣金，我真的觉得很奇怪，你知道？还有一个，因为他说他防弹，你知道吗？我就脑子里面就这样想，就说你这样子的话，你这么厉害的车子 ，OK？坏人还没有当坏人之前，他买了这个台车子去做坏事，那警察就不是变成你今天要开枪啊干嘛，这台车子就刀枪不入啊，变成警察是不是也要都要带火箭筒才能阻挡坏人啊，是不是？我是新闻记者，我马上就做了这个联想，你告诉我一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车其实就像我们使用 Google 或者使用很多这种现代的这种程序也好啊，或者是小的 device 也好啊，最终我们其实放弃了我们很多的对于这些东西的控制权。我相信这种车如果以后普及的话，每辆车，国家机器如果要是想让哪辆车停，想让哪辆车走，你或者说犯罪想把车埋起来，那都没用的。这个车你就无所遁形，只要是国家机器想发现你或者想知道你去过哪里，这全都可以说记录在案的。不过这一次我觉得，我不知道你前段时间有没有看到那个上周在那个 X 上发布了有一个人开这个车，然后还带着那个 Vision Pro 的那个视频。
看了，我觉得哇， 好怪哦，就好恐怖哦。所以啊，连我们的交通部长都出来发文喊这个喊话，警告驾驶人以后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太危险了。但是问题是，好像大家对这个怎么讲自动驾驶现在挺有把握的样子，哎，你的看法呢？
这个我后来查了一下这个视频，这个视频的发布者叫 Trace Anderson， 他其实是等于说制作了这么一个东西。而且他其中我看那个英文上写的叫做他是想做出一个叫做 viral video 的性质的，就是病毒视频，并不是说这个视频带有病毒啊，就是说它的传播速度像病毒一样非常非常快。现在基本上这个词儿就是这个病毒视频，或者叫做 viral video， 差不多就是很短时间内被转发被观看超过500万次，那就可以算是这样非常迅速传播的这种病毒视频。
我们中文讲叫爆火视频，要用爆火，你知道吗？你用的英文 viral 它是比较文雅，我们要用爆火，你知道吗？这就是比较辣的那种感觉。OK， 继续。
是的，他拍这个视频，他当然是说他永远不会真的去这么做了。这个视频剪辑了来来回回只有4秒多钟，我们现在其实都知道，尤其是开Tesla 这个，如果使用自动驾驶或者全自动驾驶的人，可能有那么一个模式，就是可以让车来驾驶。但是现在的规定是，你的眼睛不能够看手机，你也不能睡觉，而且呢，你的手要放在方向盘上。这里边有一个，我不知道在伦理道德上有很多朋友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就是说，我相信啊，在科技上面，我相信如果车都是自动驾驶的话，肯定出危险的几率或者出车祸的几率会大幅度的下降。但是这里边有一个，就是如果现在我们开车出车祸了，我们基本上只能赖自己，我们只能赖自己。当然你也可以赖天气，但是责任是肯定是驾车人的。但是如果以后这种车的全自动化，就是真的说这个车就全自动了，如果真的出车祸了，这个可能是不是说你出了什么问题，可能对面突然来了一辆卡车，然后你光撞上了，那这个如果要是出现了生命的问题的话，或者说更极端一点，如果对面有一辆大的卡车，它是违反规定，它迎面冲过来了，那你还可以躲避嘛？你比如说你往哪边躲避？你往这边躲避，你可能会撞死一些路人；你往那边躲避，可能会撞飞几辆摩托车。你最后选择哪一方面？这里边就有一个伦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在任何法律出来之前哈，即使以后就是真的出现了法律，也要说人必须能够随时接手。这个倒不是说仅仅是为了保护你，还有一些东西是目前科技上没有办法做的特别稳妥的。比如说，如果你在开一条路，假设路边突然出了一个车祸，那这个时候这个机器它是没有办法做出非常准确的预判的。或者说比如说路边突然有一个沟被水冲出了一个沟，那么这个时候你要再做躲避的话，这个车是无法判断那个沟的大小深浅对你造成的威胁的。我们刚才其实我们看到这个马斯克在释放的一些视频来说哈，现在的自动驾驶最新版本的仍然会出现辨别红绿灯出错的情况，就是他发布这个视频，就是车子那个左转的那个绿灯亮了，但是直行的绿灯没亮，结果这个车子就开始启动了。还好这个马斯克在后面一脚刹车把这个车停起来了。那反观人类，我们会不会做错这样的事情？我们做错的比那个汽车做错的多得多得多。我们因此而出的危险比那个自动驾驶出的多得多得多。但是我们最后的责任都归结到驾驶人身上。但是如果要是以后出了这种程序，把这种责任都转嫁到汽车或者软件公司上面，我觉得以目前的法律来说，这个汽车公司和软件公司是不愿意使用完全驾驶的，因为他们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而且现在还不是非常靠谱啊，他没有办法就是怎么讲，就是没有，就是零事故的出现。反正他这个 autopilot 他还是有一些问题啊，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知道，我现在讲到这个 Cybertruck， 他做的这么坚固，这在里面真的是炮弹都打不进去吗？那大家就好像把它买了以后当防空洞吗？就是什么天摇地动你都可以在里面没问题吗？因为你看他那时候 Cybertruck 出来的时候，他就拿了那个好像什么有一个步枪还是什么东西，就一直开枪，结果发现好像 OK 嘛， 通常我们知道啊，子弹跟钣金啊，除非你开什么那种什么特别的那种钣金啊，那种车子，要不然的话，你的钣金不可能跟子弹来做相抗衡。这个子弹它有穿透性的，所以现在你这 Cybertruck 的话，那是不是真的很安全？或者是说开在路上的时候，真的不怕那个大卡车把你压过去？是不是这样？
首先这个人类发明这个杀伤武器这么多年了啊，你要是说有没有枪可以穿透或者说击毁这个 Cybertruck， 肯定是有的，只不过平常的武装都不会。而且就是我们打枪打出去这个子弹，虽然可能比如说它的玻璃的部分哈，它不能够说一下穿透，但是这个玻璃你知道它是，其实玻璃是一种液体，它打出去以后它是有一定的粘合性的，才可以把这个子弹的这个能量去给消除掉。所以打完了以后，然后比如这种粘合性可能会让玻璃产生很多皱纹啊，或者是就是有那种裂纹，那造成你还是没有办法驾驶。其实这种车要不要做成这样，我觉得其实它有一点噱头的感觉。你要知道这个车它，当然现在这个车很少了，这个车还会被比如说某种情况下，比如说陷到什么地方，困到什么地方，我们经常看到有时候出车祸的时候那个力量很大，我们还要把这车门给切开，然后把这个驾驶人员救出来。我觉得这个车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么坚固，也可能我觉得噱头还是有的了，其实目前的车辆是用不着这么坚固的。
OK， 好，来，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我们两种国产的产品，现在呢在全世界这个都引起了注视啊，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怎么看的？这个尤其这两家公司都是我们加州这个出来的，现在呢发展出来的这两款，现在打算要再次的颠覆全世界。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在路上是不是已经看到这个 Cybertruck 了？它号称是防弹，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台$10万，还有这个 Vision Pro 戴在头上3500 ，OK， 都不便宜。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感觉？身为消费者的你觉得你会不会为这种东西买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两样新产品都是国货，一个是 Vision Pro， 是头戴式的显示器啊，这台3500，然后呢就是现在已经在路上可以看见的 Cybertruck 赛博皮卡，那么这个是 Tesla 出的新车哦，那么这台车$10万，然后现在也是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这两样东西，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在路上有没有看见，你会不会觉得说我们的日子现在开始过得越来越外星人了？我们也是同样是消费者，不知道听众朋友你会不会为这种产品来消费呢？你对于这种新产品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来宾是于浩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我觉得现在的钱好像越来越不堪用了，随便一台什么 Vision Pro 3500，我吓死我了。然后那个 Cybertruck 一台看起来像一个盒子一样的车子$10万，现在是怎么回事啊？大家赚钱都赚很多吗？还是这些东西真的有它的好处呢？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你的意见。生活在美国，现在我们美国又出了两款国货，这两款国货呢，这个让全世界现在，如果你去看看中国大陆的话，中国大陆不能卖这个 Cybertruck， 因为法令的关系，但是 Vision Pro 在中国已经蛮热的，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样的意见呢？来，听听看你的想法咯。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是肯定不会用那个Cybertruck， 不会买，太贵了。还有那个就那个 RV 就那东西、
Vision Pro、
Vision Pro 那东西六斤多，你戴在脑袋上，那很难受的。六斤呢、啊，那叫三公斤。你想想，我架个金丝眼镜都压鼻梁，它六斤多，那是不实用的。所以我的人生经验就是啊，当初计算机就是绝对不要当第一波去买，让它这个产品成熟了，价格下降了，那个稳定性也高了。完了，就像电动车那个充电桩多了，这时候买才有意义。你现在冲上去，那就是做试验品，实际上又贵又往往是效果都不好。
我先问你，你认为这个 Cybertruck 就是这个赛博皮卡，它是防弹的？你觉得身为一位男性，你觉得你有兴趣吗？
没有兴趣，因为它太难看了，像一个坦克，它一点没有人类灵魂的美感，完全是一块积木，太难看了。我觉得如果仅仅是为了一个防弹功能，我们有多少，说实在的，美国就说不安全，那也不是天天出去吃枪子儿啊，我活了30年也没，对不对？
理解，理解。好，就是难看，就是难看又贵。好，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你的看法？
广宇好，我要纠正你一个刚才的想法，那个 Cybertruck 它并没有防弹的功能。因为Elon Musk 在发布会上演示过，他是用一个大的铅球，好像我们体育的那种推的那种铅球，一个大铁球，直接砸在车门上，他连一个凹槽都没有，他不是防弹，但他很坚固，因为这个原理就跟那乌龟的乌龟壳一样，他是把那个里面的骨架就做得很小，所以重量轻嘛，他的强壮，整个车子的强壮就靠外面这是钣金来支撑整个车子的强壮的，所以它很值钱，它那个钣金呢很强壮，它那个科技的创新卖得很贵，就是因为这个。
我看
讲这个车子呢是未来的一个方向，我会很喜欢这种新科技的产品。至于说它有这种问题那种问题啊，什么路上现在红灯不会左转啊，会有车祸。我觉得就是在发展中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它不管怎么样，它比人造成的操作的疏失造成的交通事故，它比例是远远低很多。它就打个比方，如果它的事故率是人为的事故率的1%，那它已经挽救了很多生命，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当初用电的时候，电也会引火灾啊，也会电死人啊，那人就不用了吗？对不对？想象一下，没有电，这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呢
？Okay.
所以，如果以发展的眼光去欢迎、去推动这种新生的科技的发展，我个人觉得是这样。
你知道吗？我看的那个他们介绍的这个 Cybertruck 啊，他就是拿那个机枪在那边扫射，但是他没有穿过去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他的坚固程度很好。当然，
那就更好了，
对啊，
那就更好了。以后就算有人拿枪在飞尾上陆路来射杀别人的话，我们也不用担心了。
$10万哎。你
对，这$10万救一条人命也太值了吧。
OK, 好，我说不过你，好吧，我说不过你。好，谢谢。所以 你知道吗，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在看这个产品的时候，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些人认为觉得说真的他一看就是一个丑，然后还有一个对他是我们美国的高科技，但是问题是你看到他然后$10万然后还要花这样的钱，他的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个观感。然后现在那个这 Vision Pro 呢也是在市面上开始，如果你看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一些视频啊，这个已经开始席卷了，这个中国大陆非常喜欢买这个 Vision Pro, 但是我们加州或者是在 Hollywood 地区也有很多的年轻人买哦。那么 Cybertruck 这个东西呢，可能就是属于这个可能中年人会比较喜欢一点，年轻人可能买不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想要买这台车现在还需要排队，还需要等，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容易买到。但是呢，这可能就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发展的这个趋势啊。来，我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一下广告，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 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谈我们两个国货，一个就是这个头戴式的显示器，是由这个苹果电脑所出的，它是 Vision Pro， 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在路上跑的 Cybertruck 赛博皮卡，这个两台这一台车呢$100,000吧，然后呢防弹，然后这个现在全世界都开始关注这两样产品。那么住在美国的朋友们，你觉得呢？你看到这种这么先进的产品，这么贵的这样的一个价钱哦，不知道你觉得呢？身为消费者的你，你会不会为这种产品买单呢？你看到这种东西，你心里有什么样的感觉？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的是于浩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新闻分析。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我觉得很丑。那么先进的一个美国，居然设计一个这么丑的一辆车出来，难道真的没有先进的技术，先进研究快行能好一点的吗？还有就觉得美国的自卑心呢越来越重了，你不让那个好的汽车个进口来美国，然后自己出来这就尖尖自起。
来 OK， 你如果这样讲的话可能就不对了。怎么说呢？Cybertruck 是不能够到中国的，中国的法令是不能的。如果用你的想法的话，这样反过来，那意思是中国也有问题吗？我跟你讲，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法令啊，我们依法来做好不好？还有一个就是每一个国家它对于它自己的国产的东西它会进行保护。为什么？因为你不保护的话，让别的国家进来的话，那国产的东西怎么办？这个都是一样的。那么在中国来讲的话，他也会对很多的这些外国货做很多的关税，或者甚至不能够进口，一模一样的事情啊。所以如果你在骂美国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的 Cybertruck 是不能够去中国的，好不好？希望你能够理解。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于浩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做一个介绍，好不好？刚才讲到，因为有人认为觉得说好像这个 Cybertruck 是不防弹的，或者有人还在怀疑，我是很确定我看到它防弹，但是呢，有人说不防弹，又有人说它防弹。来，你告诉我们一下好不好？等一下，在你回答之前，我再接一个听众朋友电话。来，你好，你在线上，请没接起来，我今天电话有一点点小小的问题，所以来请于浩做回答好不好？谢谢。
现在在网络上其实有很多视频啊。有打车门的，有打车窗的，看起来是都是子弹没有打透。当然了，这个他在同一个时候再多打两枪，会不会打透，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基本上从网络上看啊，就是说 Cybertruck 的这个 windshield， 就是它这个挡风玻璃其实是防弹的，就是9毫米子弹，打两下恐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说到这个，大家老说这个车丑哈。这个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我觉得这个车从这个整体的设计来说，我真的觉得它不是很丑，挺有现代感的。
你认为它不丑？
我的这个
真的？OK，
我真觉得它的设计其实是有很多，我们要就是说，我们不要按照用那种传统的那种汽油车的那种审美观点去审核这辆车。我觉得这个车做成这个样子，它是有一定道理的。除了它本身的实用性以外，哈。它真的不需要跟一辆汽油车做的非常非常的相像，我觉得它可能这也是它的噱头的一部分。所以在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个像这种电动车哈，它有很多部分已经跟我们的传统车不一样了，比如说它的散热，比如说它的什么机油，它没有这些东西，它也没有水箱什么这些东西，而它的这个传动的时候啊，启动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它已经不是在靠什么皮带什么传动，它直接就是。电机直接带动轮子去转，所以我觉得不要觉得丑吧，我觉得以后可能很多车大概都会设计成这个样子。
天哪！
而且以后可能而且很多这个车的设计，除了风阻以外，可能还会在接收信号上，因为这些车他们是有很多很多 sensor 的，他们要在接收信号上不能受太多的干扰， 我觉得这个可能大家对这个外观稍微原谅一下吧，这个是有一定的这些道理的。
well, 当然了，就好像这样讲好了，你说劳斯莱斯好不好看，有些人认为觉得说劳斯莱斯就算你有钱，你基本上你都自己不应该开，为什么？因为劳斯莱斯通常买这样车子的人应该要有司机，所以你如果自己去开劳斯莱斯，人家认为觉得说，哎呦，你现在干司机啦，人家不会觉得说你有钱了，所以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观感哦，这个对每一件事情上都有不同的这个想法，就好像这个 Cybertruck， 现在全世界来讲的话。中国是不能够进去的。来，我也想请问于浩，为什么中国它对于这个皮卡的要求它是有不同的法令规定是吗？
我具体没有研究到中国的这个交通的法律。我觉得这个中美现在对于科技战的这个争夺啊，非常非常的多。其实说实话，像中国大陆对于 Tesla 的友好程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但是这种车首先它对于路况的要求还是具有一定的要求的。
Okay.
另外，这种车你如果它真的是防弹的话，
okay.
我觉得它在中国可能会出现很多其他的问题，
是
救援的问题。另外一个、
okay.
还有，你知道现在有很多地方是不允许特斯拉车进去的。
Okay.
因为特斯拉的 sensor 太多了，它对这个地理环境的影响，它的定位，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吧，在特别是又涉及到软件啊，涉及到这种定位啊。我觉得几个国家之间对这些的防范特别特别的多。当然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中国的科技发展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一直是有钱进行投入的。现在比如说进行到科技战地上这个地步，已经从最简单的原材料，比如说电池啊，不允许使用中国的啦，甚至现在太阳能板据说也要限制，还有很多东西就要限制中国。就是我也不，就是美国也不希望中国在高科技方面呢接受程度太高，也因此呢通过生产支持高科技的这些硬件也好软件也好赚更多的钱。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贸易和政治有很多很多关联。在短期内我觉得这种很新型的车在中国的使用恐怕应该是非常非常低的吧。
OK， 好，来，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了，如果听众朋友您还有话没说的话，我们现在剩下两三分钟，欢迎您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 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喂，管理，我有一个想法，既然是自动驾驶哦，要需要驾照吗？
OK， 以后都自动驾驶还需要考驾照吗？哎，好问题耶。
我觉得这个问题挺有意思的。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觉得更多的这种自动驾驶的作用，当然是说现在目前来说，因为我说法律还没有通过嘛，所以需要这个人懂得驾驶，因为一旦出现了紧急情况，你还是要接手的。
嗯哼，我先问你，
现在有些，
我先问这位听众好不好？哎，他挂掉了。OK， 我今天这个电话真的一直出问题。来，于浩，你还在线上吗？没挂吧？喂，喂。
哦，我在。
OK， 你在。哇，我刚才有好几个电话一直挂掉，所以没办法，今天电话有点问题。来，没关系，来继续，请跟我们做讲解。
对，我觉得大家想到这个车的驾驶是一方面，但是以后我相信可能法律出了以后，对这个世界的改变真的可能不需要驾照了，它会变成这样。它不仅不需要驾照了，它对我们的路的修建，对于我们家庭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以后比如说所有的车都是可以自动驾驶的话，我们就不再需要拥有车了。我们现在太大的车，你想你的车80%的时间是停在你车库里或者停在路边上没用的，对吧？如果以后真的可以自动驾驶的话，你直接打一个电话车过来，可能现在美国有好几亿辆车，那时候就用不着了。那时候就你家里甚至不需要有车库，你只需要辆车，可能几秒钟这车就从附近的地方到了你这里，你就可以坐车走了。
Okay.
那你家里没有车库，你也不需要加油站等等，这些东西对我们的生活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我觉得长久以来，可能是往远处看的话，可能10年20年以后，驾照可能真的不再是我们需要的东西了。
OK， 来接电话。你好，你在线上。来，一直断电话，你接起来了吗？喂，
我接起来了。哎，你好，我觉得这个车子和那个还有那个苹果设计的那个帽子，我觉得很适合警察用。哎，
OK 啊，我觉得警察可能有更好的吧。我的意思说，那你是消费者，你会不会去买这种就是 Cybertruck？ 你会不会去买这种车？
应该目前还不会吧。但是我觉得警察先用起来，他们也很安全啊。
警察的车子应该比 Cybertruck 好哦，他那个可能要有防弹的，应该都不错、哦。现在才开始民用 哦。我现在讲的是消费者怎么样，有没有钱愿意破费一下？
而且我觉得他那个款式，我觉得我也不觉得难看，我觉得他还是蛮有棱角的。
OK， 好，谢谢你。所以每个人看法都不一样，还蛮有棱角的。OK， 好了，节目时间到了，真是很抱歉，我今天这个节目的电话有一点问题，最后的时间十秒钟，宇浩帮我们做个总结吧，十秒，谢谢你。
我希望大家这个更多的拥抱这个自动驾驶，当然自动驾驶只要还是有人驾驶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伦理上的问题。
好，
如果以后全部都是由车子驾驶的话，我觉得这个世界的这个交通最起码会好很多。
OK， 好，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哦，谢谢宇浩，谢谢，拜拜。
好，
节目时间，
谢谢纽约和洛杉矶的听众。
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再会，拜拜。